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8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危地马拉一家儿童收养中心火灾，至少造成19人死亡。德国外长警告土方不要再次过线。阿富汗首都金医院遭到袭击，至少38人死亡。巴黎前市长德拉诺埃公开支持马克龙。听众朋友大家好，法新社报道称，危地马拉一个未成年收留中心8日发生大火，目前已知19人死亡，25人受伤，医护人员把伤员立即转往两家医院进行抢救。当地消防队员发言人表示，这处位于危地马拉圣何塞皮努拉镇的未成年家暴受害者收留中心已经清点出19具遗体，火灾发生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根据初步的消息，7日晚，未成年中心的孩子们抗议伙食太差，抗议有虐待他们的行为发生。8日上午，他们还继续了抗议活动。这个未成年中心接待的是受家暴、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报道说，一些儿童焚烧了平时用的床垫，火势蔓延，导致一些人无法逃生。火灾已经造成19人死亡，25人受伤。危地马拉消防部门官员奥斯卡·费朗克说，一些在火灾中受伤的儿童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悉，这家儿童收养中心生活着约540名儿童，其接纳能力为400人。这个接待中心归总统府的社会福利秘书处来管理，此前已经有过虐待儿童，孩子受不了试图逃出去的情况都发生过。德国外长加布里尔称，德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目前非常紧张。德国和土耳其外长会晤时，德方警告土方不要再次过线。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周三上午，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和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柏林举行了会晤。加布里尔事后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德土关系不应长期受到损害。自土耳其总统上周末把今日德国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后，德土关系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周二计划在汉堡举行竞选活动，但被汉堡方面取消，理由是活动场所的防火条件不够。查武·什奥卢像总统埃尔多安一样称取消活动是纳粹手段。周三，两国外长在柏林阿德隆宾馆举行了会晤，但德国外长是悄悄从宾馆后门进来，又悄悄从后门离开。会晤后，双方也没有举行记者会，而是各自发布了消息。加布里尔表示，会谈良好、坦诚、友好。双方均认为德土关系不应长期受到损害，但加布里尔警告土耳其政府不要再次把今日德国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土耳其外长表示会晤很坦率，但批评德国政界和媒体对土耳其怀有不断增长的敌意。另外，他还禁止德国干预土耳其的竞选。每日劲报认为，会晤虽然友好，但分歧并没有消除。加布里尔虽然警告对方不要过线，但并没有成功。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在内的全球50多个国家的妇女，3月8日当天在三八妇女节发动全球妇女总罢工，抗议妇女在社会各个层面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压力。这在联合国1975年设立国际妇女节之后还是首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等全球50多个国家的妇女今天在三八妇女节发动全球妇女总罢工，抗议妇女在社会各个层面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压力，这在联合国1975年设立国际妇女节之后还是首次。每年的3月8日都是各国对该国的妇女的社会地位做总结的最佳时机，但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却同往年不同，在全球各地都出现妇女权益受到侵犯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去年在波兰就有多个妇女组织联合发动示威游行，捍卫妇女的堕胎权。波兰议会试图通过一条禁止妇女堕胎的法令，引发全欧洲一片哗然，也激发了波兰以及欧洲女权组织的强烈抗议。而韩国政府也计划效仿波兰通过一条类似的法令。而在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妇女则在去年10月10日共同举行徒步示威活动，抗议在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越来越严重的歧视妇女的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更把妇女的示威活动推向高潮。今年1月21日，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妇女徒步示威抗议活动，抗议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之前发表过的歧视妇女的言论。全球50多个国家的妇女今天共同呼吁在三八节的当天举行罢工。法国的35个女权组织、工会组织以及人权组织呼吁女性职工在今天下午15:40开始举行罢工，因为根据法国研究部门的统计，妇女的平均工资要比男性职工低26%，每天妇女在下午3:40之后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此外，妇女在政界以及别的决策阶层所占有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女性。在法国的示威活动从今天下午14点开始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聚会，游行队伍最后在巴黎市中心的巴黎歌剧院广场会合。
另外，阿富汗首都军医院遭到袭击，至少38人死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阿富汗最大的军队医院萨达尔达乌德汗医院3月8日遇袭，爆炸和枪响撼动首都喀布尔的外郊区，浓烟直冲天际。该医院为当地最大的军队医院，附近有美国大使馆。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告诉法新社，遇害者大多是病人、医师和护理师，4名攻击者已经遭到击毙。医疗人员稍早躲在病房，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寻求协助。一名医院人员在脸书写道，攻击者进到院内，请为我们祈祷。一名医院的工作人员之前对路透社表示，他看见一个武装分子身穿医生的白衣，用掩藏的一支冲锋枪开火，打死至少一名患者和一名院方工作人员。一名官员也曾经对外表示，3到5名袭击者持自动武器和手雷进入这家有400张床位的军队医院。该医院的后部位置发生了爆炸，随后医院又传出爆炸声。武装分子装扮成医生进入该医院大楼顶层的有利位置，指挥其他武装分子行动。阿富汗官员表示，突击队介入后经历近6个小时的交火，最终击毙4名枪手。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犯案。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行动已经结束，所有攻击者都被击毙，我们还在评估损害。
巴黎前市长德拉诺埃3月8日在法国国内新闻电台表示，他会在总统一轮选举中投马克龙一票。3月8日当天，马克龙还获得了著名经济学家阿塔利、社会党参议员马代克的支持。德拉诺埃赞扬马克龙是一个务实、欧洲和社会主义理念坚定的人。德拉诺埃说，他敢于改革，但从接近爱丽舍宫人士发出的消息来看，高层人士并不愿意公开表态支持马克龙。传统社会党认为，削减公职人员、放弃学校课程安排、改革住房税等措施与社会党的理念相距甚远。在社会党党内初选中获胜的阿蒙表示，马克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右派。当问及阿蒙如何看德拉诺埃支持马克龙时，阿蒙说，前市长支持他，而现任市长却支持我。8日法新社还报道说，社会党党内部有集中有效选票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的人说，如果让马丽勒庞和费勇进入第二轮，还不如在第一轮中把票就投给马克龙。周三，法国的《亚明报》报道称，马克龙2016年在拉斯维加斯主办的一次晚会有徇私之嫌，而现任经济部长萨班当天出面辟谣说，在这件事情上马克龙完全被排除在外。法国金融检察院表示，他们将会搜集更多的讯息，调查马克龙是否有偏袒一方的做法。3月8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身边的一位部长表示，最好不要立即表示支持某一方，因为竞选活动还没有真正展开，法国选民也没有想好把自己手中的票投给谁。这位部长还表示，现在就抛弃阿蒙，让大家把票投给马克龙，这是在犯错误。波斯湾上个星期发生了两起险些撞舰的意外。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官员3月8日指控美国挑起紧张情势。伊朗革命卫队高官哈什米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网站消息上说，美国海军一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舰改变了路径，以不专业的方式朝革命卫队逼近，双方距离不到550米。哈什米说，美国和英国近日的行为显示，他们有具有害、非法及挑衅的目的。他表示，他们不止不希望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稳定安全，还企图制造紧张和危机。美国国防部6日抨击伊朗海军行为不专业。五角大楼表示，伊朗一艘护卫舰2日驶向美国海军无敌号，双方距离仅不到150米。接着，素搜的小型突击队4日驶进无敌号和其他的船舰，距离也不到350米。五角大厦发言人戴维斯表示说，在这起事件中，美国船舰都必须改变航线，以避免撞上对方的船舰。中国提议朝鲜暂停核导弹活动，以消除即将来临的危机。美国和韩国则以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作为交换。中国的挂钩方案表明，中国强化了在朝鲜半岛的立场，令美国要求中国对朝施压的计划产生疑问。特朗普政府接下来采取了在韩国部署萨德的切实行动，激怒了中国。现在中国公开了对朝鲜半岛的立场，缩小了软化现有立场的可能性。美中在朝鲜半岛似乎更加的针锋相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就是3月8日，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形容朝鲜半岛的情势就像两组不断加速的列车互不相让。他称，当务之急要做的是亮起红灯，同时刹车。王毅称，双方都停止军事行动将是缓解紧张情势并重启协商的第一步。中国一贯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希望中国做一名扳道工，把半岛核问题搬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上。王毅大致重复了2015年朝鲜的建议，即把朝鲜核武项目同美韩军演挂钩。当时华盛顿和首尔居然拒绝了平壤的提议，认为两件事情是不能挂钩的。中央社报道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遇刺后，疑似是其儿子的金韩松首度拍影片报平安。上传影片的团体千里马民防宣称，已将金正男家人安置于秘密的地点，并感谢三国的相助。南韩国家情报院证实称，影片中的男子确实为金韩松。影片由千里马民防团体上传到 YouTube 频道。千里马民防宣称，已在荷兰、美国和南韩当局的协助下救出了金正男处境艰困的家人，并提供保护，将他们安置于秘密地点。由于他的血统，金韩松可能在北韩被视为敌对势力的傀儡而遭血腥的镇压。千里马民防在4日才注册的网站上用英文表示，目前正在保护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3月9日星期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三八妇女节是世界各国妇女争取提升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最佳时机。包括法国在内的全球50多个国家妇女权益组织，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共同呼吁妇女节当天举行罢工，而在中国北京，在官方的全国妇联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及表彰大会同时，倡导女性权益的民间组织女权之声却遭到微博禁言和账号注销的待遇。三八妇女节虽然是国际性的，但却中外有别。首先看中国，三八妇女节过去一直被称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现在仍然突出劳动妇女的性质，并把妇女节当作官方政治宣传工具，今年也是如此。3月8日，中国官方组织全国妇联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及表彰大会的主要内容是表彰几百名被评为红旗手、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的妇女。中共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和李元朝会见了这些被称为先进的妇女代表。全国妇联主席在会上讲话称，要维护习核心，加强思想引领，迎接党的19大召开。与此同时，北京的一个倡导女性权益的民间组织女权之声却遭到微博禁言和账号注销。这之前，中国网络运营商新浪在2月20日和21日先后把女权之声的2个微博账号禁言30天和予以注销。女权之声表示，过去遭遇删帖是司空见惯，但是被禁言和消耗是头一次。估计原因是该组织曾经关注报道了美国女权组织发动抗议特朗普的大型活动，踩了中国政府的红线。有分析称，女权之声被捂嘴隔喉，可能表示当局在打压维权律师和其他民间团体之后，正把瞄准器对准民间女权组织。女权二字在官方台面上是高大上，在民间胡同里则是不许提。在中共治下，三八节只能官庆，不可能民间举行活动。实际上，在中国，重男轻女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智联招聘公布的2017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81%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性别歧视，其中22%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性别歧视严重，59%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一般性别歧视，仅2%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完全不存在性别歧视。在中国国门之外，全球50多个国家的妇女在三八节的这一天举行罢工。在法国，35个女权组织、工会组织及人权组织组织女性职工在3月8日下午15:40开始举行罢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据一项研究结论，法国妇女的平均工资要比男性职工低了26%，也就是说，每天妇女工作到下午3:40的时候，之后再做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报酬，而男性职工的工作报酬却一直是到18点。此外，女性在政界以及别的决策阶层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在法国巴黎，示威活动首先在共和国广场集会，然后游行到歌剧院广场。在美国，今年1月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走上街头抗议特朗普歧视妇女的言论的同时，也抗议男女同工不同酬。3月8日作为国际妇女节活动的一部分，很多美国妇女留在家里参加没有妇女的一天的活动。在三八节这一天罢工一天或者一小时，哪怕是几分钟，一次引起国际社会对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外有别的三八妇女节，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法国总统选举动向和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八日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内容。各报也都在国际版特别关注朝鲜一再试射导弹，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背景下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关于中国，费加罗报长篇报道中国的婚介市场上为儿女婚姻大事操心的父母们，同时也在经济副刊报道中国在技术革新领域的进步。回声报的报道关注欧洲对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感到的不安，以及中国在金融新创企业投资的快速增长。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之后，美国加快了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费加罗报驻韩国记者的报道指出，但这也引发了中国的愤怒。朝鲜导弹试射后几个小时，美国就利用朝鲜的这次新的挑衅行动开始部署行动，文章将挑衅二字加上了双引号，所说的行动就是美军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首批设施。美国和韩国现任政府希望在韩国新总统大选之前加速落实就部署萨德系统达成的协议，表示要重新审查这一项部署协议，并主张与中国和朝鲜对话的左翼政党有可能在新的总统选举中胜出。文章引述韩国国民大学一名学者指出，军方担心新政府会反悔，希望在选举前部署萨德，而韩国大部分的民众都支持部署萨德，因为他们感觉这是一种保护。一直反对萨德部署的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应，表示要报复。中国认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破坏了中国的核威慑，使得美国可以迅速监测到中国射出的导弹。上述国民大学学者指出，中国将加强对韩国的压力，因为中国想让周边邻国明白，谁不听话就会自食其果。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亚问题专家Antoine Bondaz 接受解放报的采访时指出，其实在韩国开始的萨德部署还不是名副其实的部署，美国只是将一大部分设施运到了龙山区的美军基地，还无法完全启动运作，但相关的宣传造势是为了回应朝鲜方面的挑衅，更重要的是宣告部署进程要加速。至于中方的反应，特别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现任总统朴槿惠很有可能被弹劾罢免，而新的总统选举中的优势候选人有可能在大选之后取消部署决定。中国因此向韩国加强对韩国企业的制裁，来向未来的新政府施加压力。这一切是否会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呢？这位专家指出，朝鲜虽然一再试射导弹，但一旦发生冲突，朝鲜则无利可图。目前发生战争的风险并不比半年前或者一年前更高，因为美国有可能因此出面干预，而这将导致平壤政权垮台。金正恩虽然令人难以琢磨，但并不完全没有理性。十字架报的报道指出，朝鲜半岛进入了一种军事升级的进程，美韩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一步激化了地区的紧张情势。朝鲜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一周的时间，美韩两国则在朝鲜附近水域展开联合军演，从而促使平壤在3月6日连续试射四枚导弹，目的是能够打中驻日美军基地。而日本的自卫队也在西海岸进入戒备状态。但该报的报道指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不能完全解决朝鲜导弹发射带来的安全问题。美国武器控制专家 Jeffrey Lewis 向十字架报的记者表示，单独一个萨德系统并不能监测到整个周边水域的情况，朝鲜潜艇完全可以潜至远海，避开监测，在雷达监测死角发射导弹，因此必须安置两个反导系统。而且中国方面严词批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俄罗斯也表示反对，认为这将会将半岛局势引向死胡同。法共人道报的报道文章标题是中国大门前的战争动作，文章指出萨德系统远不是简单的防御系统，而是实实在在的武器。据韩国国防部长介绍，萨德系统今年4月起就可以启动运行。文章写道，这个奥巴马任内希望部署的反导系统面向中国，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战略对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日在北京表示， 示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而中国早在10年前就曾经展示其军事能力。中国当时利用一个地面拦截器摧毁了一枚在地球800公里以外运行的一个卫星，这个距离正好相当于一枚弹道导弹自由落体飞行阶段的高度。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安倍早晚会栽在右翼的手中。
日本大阪市淀川区的学校法人森友学园旗下种本幼儿园曾向儿童家长分发印有心术不正的在日韩国人和支那人等字样的材料，大阪府认为可能属于赠物措辞，向法人理事长兼园长龙池太典等人了解了情况。不久又爆出森友学园去年6月以1.34亿日元向大阪府丰中市购买8770平方公尺的国有土地，仅约市价14%。森友计划用该地盖瑞穗之国纪念小学，准备今年4月开学，由安倍夫人安倍昭惠任名誉校长。森友负责人是极右政治人物龙池太典，与安倍及其内阁关系密切。在野党怀疑由于安倍夫妇介入，该学员才能低价购地，强调这攸关纳税人权益，需深入调查。安倍在2月27日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强烈主张森友学园与其无关。安倍和夫人究竟介没介入这场令人生疑的国有地买卖？在野党在众院穷追不舍，由于执政党人多势众，众议院通过了预算，国会转移到参议院，在野党决心在参议院再摆战场，继续追究安倍夫妇。而安倍夫妇为什么和这家学员走得如此近乎？安倍表示，我从夫人那里听说儿童接受了热情的教育，对切实开展教育这点抱有共鸣。究竟在什么地方安倍和这家学员共鸣呢？龙池太典是极右人物，他不仅攻击外国人，而且学习战前的教育赤语，让儿童演奏原日本海军的军舰进行曲和歌颂原日本伞兵的军歌《空中神兵》。这些歌曲虽然后来也被日本自卫队继承，但是都是歌颂原日本军的勇武的歌曲。幼儿园执着于战前思想的教育，而在指导园内儿童时还灌输儿童对安倍晋三的关注，让儿童在运动会上说安倍首相加油。也可能就是这种在儿童教育上的偏颇和安倍夫妇共鸣。安倍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思想深处充满了对战前日本的乡愁。2013年4月28日，在安倍内阁的策划下举行了首次恢复主权回归国际社会的纪念日，也就是1952年4月28日，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48个国家片面讲和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而令人惊诧的是，当天皇夫妇进入会场后，安倍带头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这是在战后极少见的风景，而由首相带头三呼万岁更是绝无仅有，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战前的军国日本。安倍夫人也在他的影响下和他的历史观相近。对于二战，他曾说过，日本是为了解放亚洲各国进行奋斗，却总向中韩道歉，这是不合理的。2014年4月，在他访问森友学园和龙池太典一起建幼儿园儿童时， 龙池泰典启发儿童说，中国说什么了？儿童回答说，中国说拿枪来，我们一定要保卫日本。儿童们还说，感谢全力支持为日本国而活跃的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安倍昭惠夫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安倍昭惠竟然感动地流出了眼泪。但是龙池泰典对幼儿园儿童所进行的充满政治偏向的教育是违反日本教育基本法第十四条的。教育基本法规定，学校包括幼儿园必须确保政治的中立性，禁止进行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的主张和政策的教育。因此即使在购买国有土地的问题上，安倍夫妇脱离了干系，而支持并与进行偏颇的政治思想、历史观教育、宣扬人种歧视的右翼人物共鸣，也是相当成问题的。经常和这些人物交往并与其共鸣，安倍早晚会栽在这样的人物手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危地马拉一家儿童收养中心火灾，至少19人死亡。德国外长警告土方不要再次过线。阿富汗首都金医院遭到袭击，至少38人死亡。巴黎前市长德拉诺埃公开表示支持马克龙。下面首先请听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南中国海冲突与中非经贸合作。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在上个月底取消了商务部长高虎城对菲律宾的访问之后，又于本周派遣刚刚上任的新商务部长中山访问马尼拉。中山从周一起对菲律宾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菲律宾是中山上任之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而且中山出访正值中国两会召开期间，此次访问的重要性显然非同一般。另据中国媒体介绍，据中山之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将于下周访问菲律宾，两国将正式签署中非经贸合作6年发展规划，进一步确定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框架。按照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山此行是为汪洋下周的访问做好准备。中山昨天周二会见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并且与菲律宾贸易以及工业部长洛佩兹共同主持了中非两国政府经贸联委会第28次会议。那么如何解释中非两国在短短几周内戏剧性的对峙与和解？我们可以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竞选承诺说起。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基础建设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在全球138个发展中国家中被名列95位。菲律宾的铁路交通设备陈旧，公路交通拥挤不堪，严重影响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据日本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的研究人员介绍，仅仅马尼拉地区的交通阻塞就足以使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减低4%。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竞选时提出要开启菲律宾基础建设黄金时代，受到菲律宾选民的高度支持。杜特尔特提出了一个1600亿欧元的巨额投资计划，要将菲律宾的基建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1年的1.8%提高至2022年的7.2%。但是如何兑现此一巨额的投资计划？首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按照法新社发自马尼拉的报道，菲律宾当局将希望寄托在日本以及中国的身上。不过，马尼拉的经济分析师向法新社表示，在他看来，资金来源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除了菲律宾政府公共财政预算之外，许多外国投资商都积极踊跃参与。他认为，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负责监督基建工程的有能力、有经验的政府官员。 而另一大问题则是贪腐问题。据研究菲律宾贪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向法新社介绍，按照他们的估算，每一个项目的上马，其经费中有 10% 至 30% 都被用于行贿。倘若基建项目必须获得菲律宾国会的批准，那么用于打点官员的费用往往达到项目预算的 50%。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遭受没有改善基础建设的批评时，就曾经回答说，首先必须打击贪腐，并且提高项目的透明度。法新社介绍说，阿基诺时代爆出的涉及200多名国会议员的大规模贪腐事件，最终却因为菲律宾司法部门不作为而不了了之。菲律宾同外国企业的合作项目贪污受贿现象也同样严重，通常在项目尚未敲定之前，双方就展开了桌子底下的交易。去年菲律宾总统访问北京时，曾经与中方签署了金额为14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正在马尼拉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承诺30亿美元投资菲律宾的控水以及铁路项目，其中两个项目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启动。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就在钟山抵达马尼拉的前一天，菲律宾就有媒体报道说，菲律宾政府拒绝美国在离南海争议海域最近的巴拉邦地区建设空军基地的提议。而就在两周前，北京就因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强硬而取消了商务部长原定的访问计划。我们知道，菲律宾因南中国海主权冲突而于2014年在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状告中国。去年国际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导致北京在南海冲突上陷入被动。但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改弦易辙，一改菲律宾外交亲美立场，转而向北京伸手，这就使南海冲突出现新的转折。菲律宾也因此成为此一冲突中的关键性国家。北京与马尼拉之间的关系也从此走出了原先的对峙状态。菲律宾今年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东盟峰会将于下个月在马尼拉举行。如何确定今年峰会的议事日程，如何调整东盟与中国、日本以及美国三国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尼拉在其中都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北京因此也将倍加照顾菲律宾这一东盟小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南中国海冲突与中非经贸合作，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特别节目专访王正，打压只会激发更多女权主义者的反抗。
各位听众，如果说国际妇女节的存在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的话，女权运动显然在2017年获得了新的激励。2017年的三八节显然将会不同于往年。1月21日的世界女权人士大游行活动之后，如今又有女权组织号召全世界女性在三八节这一天罢工一天或一小时，哪怕是几分钟几秒钟。但也就在女权人士酝酿新的行动的时候，中国新一代女权运动的平台之一女权之声的微博被中国网信办宣布封号。究其原因，竟有可能是该平台上报道了反特朗普女权活动的消息。这让人联想起2015年中国女权行动派五姐妹在三八节的前夜被捕的事件。世界女权运动目前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中国新女权运动是否因为女权行动五姐妹被捕事件而落入了消沉？我们电话采访了长期从事女权运动研究的美国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王正女士。首先呢，我们想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妇女运动大的环境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世界女权运动整体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现在处于一种低潮期，或者说就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找不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了呢？
实际上呢，是女权是没有停止过，不停的在发展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你就看美国这次特朗普当选之后就职演说的第二天，妇女就 组织了一个大游行，而且这个游行呢就是有普通的几个妇女倡议，然后大家呼应就很快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呼应了，那这个声势是极其浩大的。当时在华盛顿参加妇女游行的就有120万，当地的统计，外面统计的不太准确，但是全世界呢肯定是300-400万都不止的了。你就可以看到对于男女平等这样的议题，世界各地都是有非常高的敏感度的。这次妇女大游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普在竞选期间被暴露的那些种种的性骚扰言论，是吧？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全球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同时呢，这样一个公开性骚扰的人能够当选，那说明呢在美国社会啊，其他各个国家还是有很多对妇女保持性别歧视啊，甚至是仇视敌意的这种力量的存在。这个呢也是这次妇女大游行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种反动力量的存在，全世界的要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都要表达一种呼声，就是我们会监督你，不会让你得逞的，不会让历史开倒车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反映出三八妇女节这个日子的存在还是有必要的，它起到一个警醒的、
对对，很有必要很有必要。本来嘛，
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那妇女现在都可以出去参加工作了，这个三八节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你们还要女人还要解放什么？不是都解放了？不是都平等了？
对，
一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他就是很代表一种男权的，根本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男女不平等。就讲中国吧，全国妇联的做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那么90年代初的调查呢，就调查了中国等于是80年代末的基本状况。我是85年到美国的嘛，85年到美国的时候，中国的男女收入差别是80:100，就是说男人挣一块，女人挣8毛。当时的美国呢是60:100。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总是挺居高临下的嘛，因为我们的这种统计数字都在嘛，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收入性别比，不讲别的啊，还是要比他们要好得多。但过了这么几十年，我在美国30多年了。美国现在男女的收入比是80:100上去了，我们的跌到了60:100了。
那您怎么解释这种倒退呢？
一个是在80年代以后开始市场经济，中国开始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中以后，很多男女平等的政府的机制就已经给抛掉了，也难以为继了。到市场经济以后一开放，从当时的国家企业的改革开始，下岗就是先下女工啊。80年代到90年代的下岗潮中，明显的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性别歧视了。比如当时是中国的女职工大概就业占了全部就业比例的38%，我记得啊，现在不一定最准确啊，38%，而下岗的比例占到了60%多，偏差马上就出来了。只要当政府政策不再坚持这些平等的政策的时候，再加上市场的经济在男女的平等的就业、平等的就学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这种制度上它无保障的时候，那整个社会还是男权社会呢？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你不可能现在100年搞现代化啊，推广男女平等你就把它改了，那没那么简单，对吧？不可能的。这个状况就男权的这种力量它始终存在，可以说当你在平等的事业上推进的进展比较快，步子比较大的时候，尤其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你推进步子大了以后呢，你那些保守势力男权的力量必然会反弹。这次美国又证明了呀，我们做历史学的最清楚，历史是不是直线上升的，总是是有反复的。所以你看这次川普当选其实代表的就是整个的保守势力对进步势力的一个反弹。
95年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的女权运动还是起了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中国近几年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女权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权行动派。但是呢，女权行动派在2015年的三八节的前夜发生了女权五姐妹被捕的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后，现在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国女权运动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女权运动都处于一种比较低潮的一个状态呢？还是说女权运动还是在继续呢？
我觉得我们看中国的女权运动发展的时候啊，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框架，不能很简单的就是说啊，中国政府就是在打压女权了。中国政府呢，它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统一体，往往我们会看到他的左手会打右边的腮帮子，就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说这次环球时报这个网上他有一篇，他说中国政府从来不打压女权，中国政府一直在支持男女平等，结果没过几天就网信办就来把女权之声给封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打脸的行动，完全违背基本国策的做法呀，这个都是存在的。那么我现在主要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年轻一代的女权呢，其实正是跟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我们在各个方面体制内外的女权主义者，那一代女权主义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那么这些理念呢已经传播得很广，所以新一代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国际环境，对吧，国际的女权主义运动高涨的环境，而中国的这个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话语底下啊，再加上女权主义的批判性，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新一代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呢，他的背景就起点就很高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大的话语背景中成长的。
对，
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在市场经济之后呢，有两个因素啊，有些东西都是正反面因素都有，但是呢我现在强调这两件大事情的正面的。独生子女政策它有很多负面的因素，也有非常不人道的对妇女的摧残，但是它不经意之间呢又产生了一个正面的效果，那就是在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小公主，就是独生女儿。中国家庭就这样了，你不让我生儿子，那我就好好培养这女儿吧，不能望子成龙我就望子成凤吧。所以呢中国呢史无前例的出现了一大批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两方面家庭的全部资源投入的很好的教育。在同一个时刻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好像是2010年还是什么时候，性别比中女生已经超过了50%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重要的大事件。你要知道1949年的时候中国90%的女性是文盲，
对，
你现在而且教高校教育这个群体每年都在增加，那么这两个方面原因呢造成了中国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受过很好教育的女青年，然后一到社会上不得了，那歧视就是扑面而来，到要职场求职人家说我们只要男的不要女的，甚至有的要报考好的学校开始高中开始就不对了，学校说哎女的太多了，我们女的高考分要高20分，比男的25才能招，就处处的这种歧视，还有职场的性骚扰啊，高校里面的老师的性骚扰，这个男权的反攻倒算到了这种程度，使得歧视性的行为做法无处不在。那你说这个矛盾尖锐不尖锐？所以年轻女权主义行动派的产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化中出现的，
对，
这个毫不奇怪的，而且也是非常正面的，因为他们是非常有觉悟有公民意识的一代了，他们眼界是不一样的，对吧？
能不能谈一下那在这之后、
啊、
中国女权行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
我就是看到打压之后那个他们不是后来37天放出来以后我看更高涨了，我个人经历就是这样子啊，很多的甚至碰到高中女生我在国内讲课啊什么的，哎，高中女生也有兴趣了，你本来不打压人家都不知道，你一打压人家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关注了，你知道吧，就像这次要封女权之声一样，一下子大家又都很关注。所以呢政府呢经常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些政府部门呢 就是我就说他那个不协调，不知道这个大的环境、大的话语、国家的男女基本国策，这些他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他也不去想这个后果，以为就是可以威胁你们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威胁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就又是很复杂的东西。那里面呢，可以就是具体部门执行要维稳嘛？那么为什么要打女权呢？哎，我前面说过了，男权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的，社会上存在，政府部门里面的人就不存在了。有的人就是从心底里就恨这些要讲男女平等的女权分子啊。另外一个分析，我甚至觉得那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嘛。啊，有些人要搞一些高级黑的动作，那打打小女权也是很好做的嘛。所以这里面的复杂性是很多的。但是呢，有一点呢，我是要讲清楚，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这种做法实际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个女权主义，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是一个党啊，不是你说你抓了你的头，毁了你这个组织。女权主义是全世界的一种思潮，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都可以来表达自己女权主义的见解。而且我刚才已经铺垫了，这帮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个群体是巨大的基本的社会力量，女权主义的基本，只要你有男权对他的压抑，他这些年轻的女权他就要起来到处来发声的。你打压几个人，你以为你就吓住人家了？
就是说女权运动实际上这个声音是压不下去的，
压不下去的呀，它就像小草一样无处不在，落地就会生根的。它不是一个组织，你没法给它就这样封一个什么公众号，抓几个人，这种东西都是很愚蠢的做法，手段很愚蠢，只会激发更多的有觉悟的女青年起来反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美国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王正女士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埃米边坡的文化遗产，题目是板块研究的天堂，阿尔比斯山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区。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要介绍的是瑞士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区。这片地区位于瑞士的东部，因为其壮观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景色和高山湖泊而名扬世界。它于2008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该机构认为，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区展示了山体的形成过程，对了解板块构造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占地32850公顷，群峰叠起，其中有七座山峰的海拔都超过了3000米，常年被皑皑白雪覆盖。最独特的是，萨多纳峰周围有3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结构区，表明着旧的岩层被新的岩层覆盖的地质现象，它们见证了板块结构以及山脉的形成过程，也是大陆板块相互碰撞形成山脉的特殊的例子，很好地展现了通过地壳的叠加生成的地质剖面，也就是形成年代较早较厚的岩层被抬升到较年轻也较薄的岩层之上的过程。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年代较为久远的位于地层深处的岩石被挤压进较新的浅层岩石中。这个遗址从三维的角度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结构以及形成这一景象的过程，因此具有极高的地质学科研的价值。据介绍，这处自然遗产的特色包括清晰的岩层构造走向和反映这种构造特色的山体形成过程。长约35公里、宽约25公里的地表岩层带，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地质学家们的重要研究的基地。当科学家们开始研究阿尔卑斯山脉的形成过程时，就不理解为什么在格拉鲁斯地区，巨大的较古老的岩层会被较年轻的岩层顶起。 起，而一直要等到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有了断裂动力学的深入研究和板块构造理论的发展之后，地质学家们才得出结论，这原来是巨大的上冲断层作用的结果。萨尔多地区的地质公园的经理马蒂对深奥的地质现象用通俗的语言做出了解释。他说，我们可以想象非洲板块挤压着欧亚板块，将厚达10公里的一种岩层抬升到另一种岩层之上，发生了35公里的移动，而这一切还发生在地表以下6到10公里的地方，摄氏320到400度的高温使岩石的密度变得相对的较低，从而使上冲断层岩石灰岩断层面产生，而当地壳抬升后，整个地区便露出了地面。马蒂还透露，这个现象大约是在1个世纪前才被人们承认，现在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能通过板块结构理论做出解释，从而就有了瑞士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这个名称。板块构造的理论也基本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延伸区域超过300平方公里的格拉鲁斯上冲断层非常的容易辨认，最上层也是古老的岩层，颜色发红，有的地方呈现出灰绿色，形成年代上较晚的下层则呈灰褐色，更深处呈现出副里层沉积特有的黑色，两种岩层有一条连续的浅槽分开，它被称为是神奇之线。这些地质形态从远处看很模糊，很难分辨出灰白色岩石中的断层，而分隔两种岩层的也只有这条倾斜着穿越多座山峰的神奇水平线，突出的岩石覆盖清晰可见的地形结构，以及山区的发展历史研究重要性，是决定瑞士萨多纳地区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主要原因。而对地质学感兴趣，希望了解板块构造学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对上冲断层的地貌细节做近距离的观察，但大部分的地区海拔比较高，需要在美丽的登山路线上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非常容易走近，例如靠近苏尔和石湾登还有罗奇斯特等地区。罗奇斯特是保护区域内地势最低的地点之一，海拔刚刚超过500米，可以通过一条维护良好的小路到达。而如果不想爬山，在山下也同样能找到历史的证据，在阿尔卑斯草场上和团团流淌的溪水间散布着红色和灰绿色的砂岩石，它们也在诉说着阿尔卑斯山脉形成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2008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的瑞士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区，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危地马拉一家儿童收养中心火灾，至少19人死亡，德国外长警告土方不要再次过线，阿富汗首都军医院遭袭击，至少38人死亡，巴黎前市长德拉诺埃公开表示支持马克龙。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扎克·布黑利演唱的歌曲《当只有爱的时候》。Quand on a que l'am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à s'offrir en partage au jour du grand voyage, qu'est notre grand am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Mon amour, toi et moi, pour qu'éclate de joie chaque heure et chaque j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vivre nos promesses sans nulle autre richesse que d'y croire touj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meubler de merveilles et couvrir de soleil la laideur des faubourgs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unique raison, pour
unique chanson et unique seconde.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habiller matin, pauvres et malandrins de manteaux de vel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à offrir en prière pour les maux de la terre en simple troubad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à offrir à ceux-là dont l'unique combat est de chercher le j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tracer un chemin et forcer le destin à chaque carref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